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栏目好好的学习，在这里一块上课。是的，我们每当进入这个栏目的时候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预备好纸跟笔呢，把每一个月要讨论的题目呢把它写下来。如果你已经记下来的听众朋友，你就不用再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记下的话，请你在我上课之前呢，我会把这四个题目再次的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呢有四题。第一题就是你认为怒气是什么。第二题，恰当的发怒与压抑怒气这两者在表达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第三题，怒气的成因是什么呢？第四题，怒气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以上试题，请听众朋友你听完每周辅导教室这一单元之后呢，把答案写下来，然后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辅导小老鼠良友点 net， 我们就会寄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送给您的，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踊跃的参与。那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到怒气是什么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上一堂课以后，在这一个礼拜你有没有遇到让你发怒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呢？当你遇到这样发怒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怒气呢？是否你用那种忽略啊，或者是压抑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怒气呢？还是你因为上了一堂课，也就是上堂课我们讲怒气之后，你对怒气有了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你知道要处理跟面对怒气呢？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了，怒气对人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认识怒气，也需要学习如何处理怒气。我们说怒气是神赐给人的一种情绪，也是对人发出的一种讯号。当人可以知道自己心灵的状况，那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来处理怒气是有好处的。人若能够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怒气，那怒气呢就不会对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要明白，发怒并不是犯罪，只是一个情绪表达的方式。但是呢，任性的怒气才会成为罪。我再次的强调，我们要明白，发怒本身不是犯罪，只是一个情绪表达的方式，而是任性的怒气才会成为罪。我们曾经也讲过，错误的怒气的处理的情况，有的人在处理怒气的时候会把怒气放在心里面，也就是怀怒，也有的人会用压抑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怒气。压制怒气的人看起来没事，好像真的因为能够忍耐控制，以至于不会因为发怒而影响别人。但是呢，我们也明白，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没有好好处理藏在自己心里面的怒气的缘故吧，负面的情绪就不断的累积在心里，会为人带来更多负面的思想，甚至这样的思维的方式呢，也影响人的生活模式，更影响着人际关系。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怒气很猛烈，很激烈的爆发。 用这样激烈爆发的情况来表达自己的怒气。这种爆炸式的表达，伤害的威力也非常的强烈。当然，猛烈的发怒，没有理会旁边人的感受的时候呢，只有把自己内心的情绪尽情的爆发，确实自己得到了发泄，但是身边的人却可能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甚至会产生恐惧跟惧怕的情绪。那这些呢，都不是正确处理怒气的情况。认识过发怒的定义，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课了，那就是发怒的特征。我们会在这里集中的跟大家讨论有关发怒的特征。听众朋友，你有留意过自己发怒的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又或者是看到别人发怒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脸上能够看到一些不高兴，或者是板着脸的表情吗？这些都是发怒的特征跟表现。那下面呢，我就会跟大家一块详细的分析一下发怒的特征。我们说，人发怒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些自然的反应。这些发怒的情况呢，可以在人动怒的时候，给人一些提醒的作用。当我们留意或者是总结自己发怒的一些痕迹的时候，也留意别人发怒的情况的时候，都会帮助我们避免有这样的麻烦。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讲到当约拿丹他发现他的父亲扫罗以不公正的方式，甚至卑鄙的手段对待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大卫的时候，他因为伤心痛苦而没有办法吃喝，这就是约拿丹发怒的一个反应。圣经在撒母耳记上20章34节那里说，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因为约拿丹生气的缘故，他都没有吃饭。当人心里面产生怒气的时候，而且要发出来的时候，在身体方面会有一些反应的。这些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就是食欲不振。就好像是约拿丹他担心大卫的时候，他连吃饭的兴趣都没有了，这是第一个一个特征，也是第一个反应。第二呢，就是身体会感到不一样的冷，或者是非常的热，因为发怒也会刺激人的血压升高或者是降低，而导致于异常的冷或者是异常的热。第三呢，就是呼吸呢特别的快而且沉重。第四呢，就是面红耳赤，也是因为血压的影响呢，出现面部非常的红。第五呢，就是双拳紧握，有些人发怒到一个地步啊，会握着拳头在床上呢发泄内心的怒气。再就是心跳加速，语言也会刻薄粗鲁，讲一些非常不好的话。我们说发怒的人，他内心充满了怒气，所讲的言语呢是不会经过这个谨慎思考过滤，他会随口而出，所以嘴里面所出的话呢都不会让人感到舒服啊。还有因为有一些人因为某些事情而惹起他心中愤怒吧，所以他的内心呢就会有那种报复或者是攻击的念头。另外有一个特点就是口干，口会非常非常的干，也有的人会肌肉 紧绷，然后呢行为会有那种焦虑的表现，也有的人会不停的冒汗，也有的人就是一发怒的话一句话都不说，有的人说话的时候呢就把声音放得特别的大，速度也特别的快，这个嗓门呢就喊就提高了，这发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现。有的人也因为发怒的缘故，因为肠胃不好吧，也有的人你能看到他脚步加重，而且加快，或者是来回的走来走去，这些呢都是发怒的时候有的一些身体上面的讯号。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发怒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有没有前面我所说的这些身体上面的反应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发怒的一些讯号，也是一些很明显的一些表现。如果我们人能够敏感或者是发现这些讯号的话，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与发怒的人直接的发生冲突，又或者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把发怒的程度呢减低，以至于不会因为发怒而带给别人很大很大的伤害。在上一堂课我也说了，发怒不是罪恶，而是任性的发怒，这才算是罪。那下面我跟听众朋友看的发怒的时候的两种反应。我们人发怒呢是很自然而且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人都有机会来刺激我们，让我们产生怒气。那人呢不是不可以发怒，但是究竟我们要发怒的时候要采取什么样的反应，而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发怒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跟结果呢？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发怒的时候通常会有哪两种反应呢？第一种就是恰当的反应，是理智的克制自己的情绪，谨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是恰当的一个发怒的反应。当人恼怒的时候呢，如果放任自己发怒，随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是很容易让身边的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不是不能够表达情绪，但是我们要尝试选择一些恰当的方法来发泄我们的情绪。比如说真的很气愤而且怒气快要爆发出来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建议可以出外走走，也就是建议你要发怒的人，你出外跟人隔开，你自己到外面走走。如果跟人处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你要发怒的时候，就可以跟对方暂时的停止沟通，免得自己控制不住情绪而直接的发在对方的身上。这是我们可以选择处理发怒的情况，这也是恰当的一个反应。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发怒的时候，但是你一想到自己快要发怒快要爆发的时候呢，你就离开人群，自己一个人到外面走一走，或者你跟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发脾气的话，你立刻停止沟通，等你情绪稳定下来你再沟通，不然的话你就会把你自己发怒的情绪会直接的发在对方的身上。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学会这个恰当的处理怒气的这样的方法。是的，听众朋友，发怒的时候呢能够有恰当的反应的人，他们的性格也有一些特性。一个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又能够恰当的去反映他的怒气的人，他们在他们的性格素质上面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应该留意的。这些人第一呢，他们的语言能够适当的表达，对人充满了关爱的心。第二呢，他们愿意努力的理解对方。第三就是对于激怒自己的人也愿意努力的去帮助。 第四，就是能够做自我检讨。第五，就是有柔和的态度，并且愿意合作。第六，就是对别人的回应能够有恰当的一个顾忌吧。第七，就是能够很快的饶恕别人对自己不公正的对待。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吗？一个能够有恰当处理怒气的人，他们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素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发怒的时候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冲动的做出回应，毫不克制自己的情绪，用挑剔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而且激起对方的怒气，造成更大更大的冲突。有些人的性格呢比较冲动，不会克制自己的情绪的表达，也不会仔细的去思考跟控制自己的言语。遇到让自己愤怒的人或者是事情的时候，不会控制就会冲口而出大骂一顿，完全不理会旁边人的感受。发怒的时候呢，就会采用不恰当的反应的方法来处理。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们的性格也有一些特点，他们不单是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外，在他们的性格里面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习惯用不适当的语言来表达，甚至常常责备人。第二，就是只关注自己的看法，不会太理解别人。第三，就是对于激怒自己的人只想惩罚而不愿意去帮助对方。第四，就是爱数落对方的不是，整天讲对方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第五，态度是强硬而且是非常的刻薄的。第六，对别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第七，就会因为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耿耿于怀。
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外面的世界如此纷乱。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你遍体鳞伤。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平安。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发怒的时候两种的反应，第一种就是恰当的反应，会理智的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谨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更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二种反应呢，就是在发怒的时候呢，就是毫不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用挑剔的语言表达他的想法跟感受，激起对方的怒气，造成更大更大的冲突。我素琴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用恰当的反应，能够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郁积怒气而导致的一些症状吧。虽然我们说怒气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呢，如果不能够化解这个怒气，就会成为这个放在心里面的一些隐忧吧。并且在人心里面就会种下一些苦毒跟埋怨怀恨。郁积怒气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拒绝以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感受。郁积怒气呢，不单是会损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情感，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还会拦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论你是否意识到，这种怒气呢，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的问题。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也把动怒跟杀人呢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杀人的难逃避审判， 动怒的同样的也难逃避审判。这是主耶稣他曾经讲过的，人心中的怒气主要会引致我们的生理情感和灵性方面的一些症状。这些症状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生理方面的症状吧。当你发怒的时候呢，包括高血压、头痛、心脏病、视线模糊、胃部不好、失眠，还有暴饮暴食等等，这是带给我们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那情感方面的症状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焦虑，出现害怕，会出现苦读，会出现不安全感，或者是强迫症、忧郁、抑郁等等，这些都是情感方面的症状。那灵性方面又会有哪一些症状呢？第一，就是会失去监察的能力，因为任由情绪搅乱自己的思维。第二呢，就是失去方向了，失去生活的目标。第三呢，就会失去自由，成为被环境辖制的囚犯。第四呢，就会失去动力，失去服侍神跟别人的力量。第五呢，就会失去自信，没有办法面对困难。第六，就会失去对神的信心，对神始终的同在也失去了信心。第七，就是会失去敏感的心，听不到圣灵在自己心里面的声音了。最后一点，就是失去自我，变得越来越像自己怀恨的那个人。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当一个人他发怒的时候呢，无论在生理、情感、灵性上面，都会带给我们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识我们的怒气，也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怒气。怒气没有经过处理跟发泄，一直埋藏在心里，最终会产生苦毒，甚至会慢慢变成一种生活的模式，不单单会影响自己，也严重的破坏了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说一直累积在心里面的郁积的怒气是属于隐藏性的，很多人都没有察觉自己的隐藏的怒气，就是被压制偶尔发作的怒气。虽然这种怒气可能是从小的时候的一些伤害，但是它的后遗症呢，却是随时都可能发作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某一个人讲错话，或者是做错事情，怀怒气的人就会对这样的事情做出过激的反应，又或者是别人无心之失呢，也会引起个人的脾气爆发。但是事实上，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错事，根本就不至于对方发那么大的火，但是对方呢，却会发脾气而不能够控制自己。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也有隐藏的怒气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在处于两个极端当中，不是自己觉得没有希望，就是充满敌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些情绪。那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些动机跟情绪是自己觉察不到的。诗篇十九篇十二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过犯。隐藏的怒气是没有经过处理跟恰当的发泄，但是它仍然有他的一些后遗症。第一，就是在冲突当中很容易发怒。如果你没好好去处理他的话，你跟别人之间稍微意见不同的时候，你就容易发怒。由于常常把自己的怒气藏在心里面，没有正面的去处理，那这样的人实际上呢，就会容易动怒，在一些冲突发生的时候就很容易大发脾气。 第二，这样的人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事，但是内心呢，却自己非常的痛苦。怀有隐藏怒气的人会装作没有事，但是内心却没有办法平静，没有办法安宁。第三，这样的人喜欢指责别人，就如前面我刚才所说过的，不恰当反应怒气的人，他们满口都是责备。隐藏怒气的人，他们呢也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怒气，所以变得喜欢指责别人吧，以这个来遮盖自己的怒气。另外一方面就是容易受挫折，有怒气的时候，因为自己常常发脾气而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不被接纳，所以也容易带给人挫败的感觉，对什么事情都会没有兴趣。这样常常乱发脾气的人，可能很容易失去对一些事情、对一些活动的兴趣。最后一点就是会用拒绝的态度对待别人。常常不懂得处理自己怒气的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去藐视别人，而且冷漠的嘲笑别人，或者是轻视、拒绝别人，这些都是不懂得去处理隐藏在心里怒气的人。隐藏的怒气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最终只会带给人一大堆负面的情绪，埋藏在我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导火线，我们说是很危险。心里面隐藏怒气的人，往往会用更多负面的情绪跟言语去加重或者是扩大心里面累积的愤怒。隐藏的怒气也会导致孤立，而且沮丧，而且也会有情绪上面的疾病，让人不能够完全的经历真正的喜乐。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吧。在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你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发怒的时候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正确而恰当地面对自己的怒气。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讲到这个怒气的一些表现，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敏感地发觉怒气的出现，并且提醒我们可以避免与发怒的人直接的有冲突，又或者是提醒自己克制动怒的情绪。那下面呢，在结束这一堂课之前，我想讲一个故事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有一位父亲，他是很有钱的爸爸。这个爸爸呢，他买了一部自己非常喜欢的新车，而他非常非常疼爱这一部车，每一天都要洗车，而且打蜡。他有一个5岁的儿子，他那5岁的儿子看到爸爸这么爱这一部车子，所以呢，这个5岁的儿子也非常高兴的，就帮爸爸一起洗车。爸爸有一个这么好的帮手，儿子又体贴他，帮他一起洗车，所以非常的满足。有一天，这个父亲很累，虽然车很脏，但因为太累了，心里面想改天再洗吧。但是这5岁的儿子见爸爸这么累，就高高兴兴的就自己去帮爸爸洗车。他的爸爸见他人少自大，心里面就更加得意，就放手让儿子洗。小儿子开始一个人洗车子，但是因为找不到抹布呢，他就走到厨房，想到平时母亲炒菜洗锅子的时候呢，都是用钢刷子使劲儿的刷一刷就能够把锅子擦干净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也用这个钢刷来给他爸爸洗车。当他这样一洗的时候呢，他爸爸一看到就哇一声的非常非常的惊讶，而这个孩子看到爸爸 生气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的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孩子是非常的担心，因为他知道这部车子是他爸爸最喜欢的车子。但是他爸爸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爸爸所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要好好的留意。在这里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你是不是会非常生气的会骂这个孩子一顿，或者是毒打他一顿，惩罚这个孩子呢？这个故事里面的爸爸在这样非常惊讶的情况，而且心里面非常难过的时候呢，他的爸爸没有讲一句话，他就走到自己的房间里面，非常非常无奈的跪在地上祷告说，神啊，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新车，不到一个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该怎么样处罚我的孩子呢？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忽然出现一个声音，就说，世人都是看外表，但我却是看内心。突然间，做爸爸的被醒悟过来，他走出门外，儿子站在那里非常害怕流泪，但是爸爸却急着把孩子抱在怀里，并且对他说，谢谢你帮我洗车，爸爸爱你胜过爱那一部车子。听众朋友，当你在生活当中，你面临一些事情使你大大动怒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不妨学习这位父亲，能够先在神面前祷告，让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更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使自己能够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相信这样的态度是正确处理愤怒的最恰当的态度。
啦啦啦啦，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